我叫老安，Andrea，属猪的。我是算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吧，拍摄，一大玩家。
我也属猪的，
我看差几轮的问题。你八几年就两轮。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去年我采访过两个记录中国的外国人，一位是瑞典记者欧丰瑞，另一位是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今天这个记录中国的外国人栏目中，我带来的是老安的故事。顺便说一句啊，这个采访我们同时也录制了视频版本，已经更新在了故事 FM B 站和视频号的频道里，大家可以搜索故事 FM 订阅观看。老安是一位摄影师，来自于意大利，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老安通过镜头观察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记录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改变。很多人知道老安是因为王小波生前唯一的访谈纪录片就由他拍摄。老安以一个外国人的有趣视角，留下了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文艺界众多先锋人物的珍贵影像。老安在2021年出版了他在华40年的首部摄影集《少喜1981到1984年的中国》。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用一个穿越者的视角，瞥见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样子。
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通过你的眼睛来了解一下，因为我是83年2月份出生，正好是81和84的中间点嘛，就是我出生前后的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你那几年也不会有太多的记忆。
对对，我就特别好奇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因为尤其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视角是跟中国人不一样的嘛。你们很难得的有一种我们就中国人当年没有的这种心态也好啊，或者是角度也好，所以能够有点像时间穿越一样帮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些年的变化。
可以说从开始还是有点那个时光机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种怀旧。
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好生在那个世界要逐步全球化的这个时代。
对，
就像我刚到中国有81年的时候第一次嘛，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这个时差，意大利和中国的时差比较大，30年的时差，就等于说像我的父辈可能经历的意大利是跟我看到的中国是很相似的，但是我的那个视角可能完全可以跟现在的中国人的视角来对比。就是如果一个现在中国人能够跑到中国的81年，他会跟我看的可能差不多。我的成长环境特别普通，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大的，我独生子，我家里就一个妈妈，一个姥爷，一个姥姥，一个舅舅，就是那么一个组成，就很普通，就在意大利中北部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您是父母离婚了？
不，就根本没结婚，就单亲妈妈，就生孩子决定要了。就虽然我后来认识了我爸，我都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个叔叔那样的感觉。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包括从心
里。现在中国人也习惯了。
哎，反正我觉得我挺不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为我一家人们都是为着我转，就是摄影是从初二是我们一个老师给我们弄了一个暗房，就教我们怎么洗胶卷和放大，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相机，所以还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感觉，然后就通过这个洗胶卷放大，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后来弄了一个比较现在所谓的那种傻瓜机嘛，就开始拍照片。后来拍的，后来就是也买了一个比较好的相机，就当年比较好的相机，就是一个单反的尼康的。后来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我接触了那些就本地的一些摄影家。后来就变成大牌的摄影家，像 Olivo Barbieri 还有那个路易吉吉利，正好就在我家旁边。所以这样我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当时就是最牛的那个摄影圈。
他们就会教你是吗？
也不是那么焦急，在一块儿去拍照什么，不是那种我现在给你上课那个，就是朋友一起去。
至少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拍的。
对，我就懂点，就整天在聊摄影，就是那个美国的某某摄影家怎么样，法国的那怎么样，然后交换画册，沟通就更快一些。要是一个人就很难就得到那么多信息嘛。反正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主业了，应该是。
那对中国发生兴趣是什么原因？
中国的兴趣是，因为我高中我读的是理工科的，就是计算机，然后上什么大学，我想肯定我要转一个文科方面，因为我的兴趣是艺术文学啊什么，然后想了半天上什么大学，然后有一个姐妹是在威尼斯学印度语，然后一聊她说，在那边也有别的东方语言，有日语还有中文。后来我一想，我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也没以前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主要是汉字，跟通过一些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美国文学或者法国文学，也有些提到一些东方的东西，包括佛教或者这个汉字本身的那个魅力。后来我觉得，因为我毕竟对视觉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嘛，对艺术摄影，然后我觉得这是天下唯一的，就用这种小图片说话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象形型的
象形文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挑起我的好奇心，
主要是对文字的视觉化的东西感。
对，这是第一个兴趣点。第二，我就看世界地图，看中国那么一大片，我什么都不了解，我们的视角全是往西方看，看美国，看法国，看什么。后来开始看了一些主要是那个十九世纪那些传教士拍的一些照片，我觉得从视觉上那些也挺有意思的，那些风景啊什么的，我要能去那边拍照片多有意思嘛，就是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一个环境，新鲜的食物、人、物品什么都不一样。然后我知道了有威尼斯大学有这个中文系，那我就去威尼斯打听一下嘛。他们开了一个会，就是给那种新生，就是准备报名的人做一个介绍，然后这个介绍基本上说你们别来了，就是反正学中文学不会，然后中国也去不了，那个时候去不了中国，除非你是使馆的或者什么样。
所以这个系就劝你们不要学，
基本上是劝的，反正就是你来后果自负吧。
那你是上了几年之后来有机会来中国？
我大三有这个机会来两个月，那个是自费的，在南京待了六个星期，是一个学校之间南大跟威尼斯大学的一个协议，就是暑假学习班。
你来之前对中国的想象是什么样？
除了那些传教士的那些照片，然后有一些那个宣传画嘛，因为那个时候在西方，尤其是六八学运之后，不是说都崇拜文革嘛，那些欧洲的左倾都是
左翼青年，
所以有很多那些文革期间的那些宣传画那些东西，这个是有点视觉上的印象，就是开拖拉机的乡村美女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更感兴趣，因为我就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我就觉得非常神秘，就是跟去一个外星似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坐那个火车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是个夜车，到南京都晚上十一点多，那时候十一点多真的跟现在的早上四点差不多，就是完全空无一人，特别安静，什么都没有。
那六个星期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上午学，下午骑自行车到处跑，拍照片嘛。我最大的任务不是学中文，是拍照片。然后南京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安静嘛，郊区还有很多那些文物啊、古迹都是被忽视的，就是文革期间他们就不在乎那些文物啊，像那些神鹿啊、什么那些雕塑啊。有的被打碎了，但是没打碎的也是就放在那儿，也不把它当一个旅游项目什么的。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照片。
对，还没有被围起来，还没有什么五个 A 进去的那种东西。就比较像意大利嘛，因为意大利的可能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我没去过。
意大利的文物啊，就在马路边的，因为太多了，就像古罗马的遗迹啊，什么一些老的希腊庙啊，就那到处都是，就是那种感觉。
没有必要特别去保护。
对，这历史很多层面都同存，都在一起，是吧？
嗯，当时是六周回去了之后，然后又
大四以后就是去教育部考试，就拿到那个中国教育部的奖学金，就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
1982年开始，老安在复旦大学进修，借着这个机会的拍了很多照片，定格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景象。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既粗粝又孕育着生机。老安也是在这个时候偶然遇到了让他留在中国的机会。
我那两年在上海，我也结识了一些意大利做生意的。有一次在和平饭店的电梯里，有一个上意大利的一个跨国公司，两个工程师跟一个香港的代理，香港代理 跟那两个工程师说，这个人能说中文，可能听我跟那个服务员说话什么的，他们就看上我了。然后一直到等到我回意大利，我当了一年兵，完了以后人家还惦记我了，然后就说，就给我写信，就说我愿意不愿意去香港那上班。
是什么企业？机械？
做大工程啊，做部分钢管什么的。它是一个跨国的，那里总部在米兰。那个时候所有的业务都是通过香港，就是我们这批人在改变了那种局面，就是慢慢就变成自己可以直接跟中国交流。就在香港那时候生活特别舒服，又中又西，有海有山，又什么都有。
西方的和东方的，
古的东西比中国的更古，现代的比中国更现代，比西方更现代，所以我觉得挺享受的。比起我有些同学他们在北京找的工作，那些年在北京工作是很艰苦，尤其是在外企工作，因为你还有时差问题嘛，就基本上就晚上9点10点才能下班。你想北京80几年的10点什么概念？什么都没有，你想吃东西也没有，一片黑，就是
出租车也没有。
哎呀，那时候出租车是就有了面的之前，90年代就开始有那种私有的那种面的，我们叫面的嘛，很多是大学毕业的，是清华毕业的都有开面的的，
黄色的那种。
黄色的，对，10块钱把你送到任何地方。但那之前打出租太难了，出租车很少。我记得像北京饭店排队几十个人来个出租车，他说谁去哪儿，谁去中关村，我去，就是我很急要去机场，不是，太牛了。那时候出租车
司机挑客人，
我有几个朋友开出租的，那时候就跟皇帝似的，就是挣钱也多，然后也特牛。
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商业环境还在解冻之中，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这里成为了一片应许之地，商机和人才随时等着被发掘。90年代初，老安从香港搬到了北京，一手开办了他们这个集团在北京的办事处。
这也是我的一份运气，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就是我这个人是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那种我的性格啊。所以我在那，因为是我自己开的办事处，我自己找的人，那个时候找人也太容易了。那时候中国的最优秀的人都非常愿意到外企去工作。你想，我那个时候找了一个秘书，这个秘书现在是在加利福尼亚惠普的一个高管。我的司机，现在是计算机专家。然后我的两个业务员发大财，一个在广东开了4个工厂。一个是变成全国的那个美国气囊的那个独家代理，就是不得了，这些人就比我强太多了。就是到那个时候，我是外国人，我是大企业，所以这种不正常的世界是特别给了我特别多的方便，特别多的优势。我也经过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变化，刚刚去的时候还是那种都是比较集中的，有那些进出口总公司，中央的，他们是。就是管全国的生意，比如说你在云南要买一个什么设备，你就只能是通过那个总公司，他们来决定，都分行业的，有冶金的，有纺织的。你想买设备，引进设备，你就得跑到北京来谈判，有一个在西边那个一个叫谈判楼，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是在那谈判楼里边。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用离开北京了，你就在北京待着就行。
客户是会来找你，
客户是会，对啊，他没办法，他要这个钱外汇嘛，要外汇就必须中国经过那个总公司。九十年代中期吧，就有那种是从完全国营化的那种业务，就转到那种有部分私营的，可以直接进口设备，这是一个大的转变。比如说我们第一次遇到的是一个江苏的一个企业啊，也是乡镇企业吧，就算。我们一开始就不这么当回事儿的，他们就跑北京几个人说话那种方式跟我们习惯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大公司的那种话语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挺自信的，想引进一个大设备，那个时候搞大建设嘛，就是很多的房地产什么的，所以需要很多的钢材，那个螺纹钢嘛，就是建筑材料，
从你们公司买。
所以我们是买整套设备嘛，他们说那个快速的那个生产螺纹钢的那个，我们一开始没有怎么太当回事儿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乱七八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下海，然后自己开个体户，开小企业，我基本上每天都接到很多电话，我一接我听一个特别重的那个地方口音，就说喂，想不想合资，我说什么要合资，我说合资什么呀，随便。他们在外企就拿一个电话簿，就假如是北京外企的办公室，就打电话要不要合资。那个时候国家是鼓励那种合资企业嘛，就是中外合资，所以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也还比较警惕嘛，你也得派工程师啊专家去他们现场去做技术交流啊什么。后来觉得这些人还挺可爱的，所以去了。哎呀，居然这个项目还真成了，而且特别快就成了，因为他们可能也没太多的经验，就不像进中国总公司，咱们都了解很多方的那个价钱，都做对比啊，有很多资料，他们就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价钱也成交了，就当然也还是公平的，但是说比跟进中国公司谈的更简单多了，就是快多了。然后呢要签合同，他们也弄一个大的一个仪式，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喝白酒了，喝白兰地，就是 XO， 然后当然 XO 还是按白酒那种方法来喝，就干杯，一杯一杯的，而且就大杯的一杯一杯的干，你签大合同你必须干。我在那一次我是喝的最不行的那一次，就不仅是我，是我和几个同事，后来刚刚这个仪式完毕，我们都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老安的兴趣是摄影艺术，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很难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留在中国，而企业代表这个身份恰好弥补了这个遗憾。借着商业合作的机会，他甚至可以深入到三线厂矿去拍摄一些照片。这些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修建的设施有着很高的保密级别，所以老安的活动范围远远大于当时的绝大部分在华外国人。要知道80年代中期以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1985年，中国第一部对外国人入境进行规范的政府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颁布，才逐渐对外国人开放更大的活动范围。老安搬到北京的90年代初，曾经伫立在北京主要路段的“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牌，已经在北京市区范围内被拆除了，但是在远郊区县还保留了100多块警示牌。
那个时候有很多地方不能去，有开放的城市，有不开放的城市，包括北京郊区，经常会遇到一个牌子说那个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就不能再往前走，就是，但这些牌子都生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效没效，反正牌子还在那立呢。反正也遇到过，像包括90年，这91年有开车到也是北京郊区，但那个地方好像是要求去公安局报名，就去报名去啊，就是
报备。
对，有一个警察骑自行车过来说你们在这干嘛呢，我还在那拍照片，然后他让我们去派出所那登记，那个人骑自行车嘛，说你们跟着我去派出所，然后一上了车，我那个朋友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跑了。我说你干嘛呢，你别跑，他就这样，他那个人的性格 结果开了10公里，结果一个栏杆下来，然后把我们就在那待了5个小时，就开始询问，我们就觉得这样跑就马上就嫌疑就大了，就是其实我没什么，但是我那个朋友态度不好，后来说我们把那个车要没收了，然后要我们单位的人来接。我们单位就我们自己，就是没有别人，所以真不那时候家里人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我们在那儿被逮了，就是后来来了一个领导，然后气氛就变了，开始上几杯茶，就请我们喝茶。然后那领导说：“哎，你们意大利有酒闻名，我们是老朋友，意大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是说那些套话嘛。”然后都说到白求恩。白先生，我操，白先生，我这是加拿大人，但是那时候中国人不知道加拿大、意大利可能是哒哒哒哒哒哒，好像就非常容易混的两个加拿大。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家就相信白求恩是意大利人。然后我也开始也没说什么，我也没反驳他，我顺着他说，反正就最后就看白求恩的面子，就把我们放走了。就是我始终我特别怕他突然想起来不是意大利人。
感谢白求恩。
对，我就感谢白求恩。那是90年的时候，不我说这种故事很多啊，就是如果不是那个工作，我就不可能接触的一个世界，就是小企业、大企业，那种乡村、大城市，官员、小地方领导什么，我觉得这都是完全一个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你觉得80、90年代人的这个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80年代基本上还是老模式。我觉得人那个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生活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可干的事情，人的心态可能有些变化，运动没那么多，虽然我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在复旦的时候有一次什么精神污染那个运动，然后有一些扫黄啊什么那些，学雷锋啊什么，但是都不像60、70年代那么大事，然后人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自由感。虽然还没有太多的条件来发挥他这个自由，但是开始有这种放开的，尤其是文化界嘛，80年代不是很多人怀念80年代，像北京80年代确实这些人都有一个新的气氛嘛，这多多少少也可以在没有单位、没有很正式的那个身份的情况下，也可以火的，也可以找自己的空间。就包括这些像圆明园什么一些就自发的那些很多有同样兴趣的人能聚集在一块生活什么，这些是80年代大家都怀念的那些东西。
你会觉得那个年代大家对知识啊、哲学这些东西比较渴求吗？
中国人觉得特别渴望知道更多、了解更多，就是接触更多，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收集信息啊，是吧？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容易。90年代已经都开始有大量的，比如说 VCD、DVD， 就是90年代中国人看了150年的电影历史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了，就是在一两年之内全都看完了，包括书籍啊什么都会很多。但80年代还是挺少，有一些人能接触就跟内部有关系的，能看得多一些，比如说有电影学院的或者北大的，可能他们会看到一些所谓那个时候叫内部资料。所以看一个外国人，有一些年轻的人，他们也想知道很多，就想问你很多。当然你也很难描述，因为他那个时候生活方式太不一样，就是人焦虑的事儿是也很不一样。你想你现在你可以知道现在年轻人哎呀怎么生活，怎么挣钱，买房买车，找对象，找工作，都是事儿，都是问题，对吧？那个时候都不用想了，就是你有固定工资，有房子是单位分配的，每年给你什么这个呢，一箱可乐。
一箱可乐真的吗？
年货嘛。那个时候还有布票粮票，你这什么都受限制的。所以人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缝隙里面就找一点一个有趣的活法。我记得像特别好玩，有一次我去香港， 坐火车去香港，从上海，然后在那儿买了一套那个《金瓶梅》。
金瓶梅。
嗯，《金瓶梅》，因为我们在大学学过有一点《金瓶梅》，然后我想买一个全版的。然后上火车一个小伙子，戴一个南京的，戴眼镜，后来一聊才知道我箱子里有一个《金瓶梅》，他说我能借着看吗？然后我给了他二十几个小时嘛，从广州到上海，还是三十多个小时，反正也过夜了。杨大南那本书呢，一个手电，就全部看完了。我记得我们到南京的时候，他的眼睛红的就跟那个红旗一样，就是
太渴望这些。
太渴望，就是《金瓶梅》是买不到的，国内是看不到的。
据说那个年代的书店，新华书店经常排成队去买书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你见过这样的景象吗？
见过，对，我不像跟你说那哥们儿看《金瓶梅》，就那个时候是有这种渴望，看书，一般年轻人能看很多书，就那时候人的这真的是这种劲儿嘛。后来就变成开放的那个改革开放的最大的动力，就是这种劲儿，不管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挣知识，为了挣什么东西。普遍的来讲，九十年代已经是拼搏的年代，各种想法，那个导演什么各种人都出现了，很多小企业家、大企业家整天在动脑筋的，看想能怎么挣钱，而且这个自由度很大，就是有一点点无政府主义的那种氛围，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就为了让这个经济能活起来，
野蛮生长一个状态。
对，
我还挺感叹的，就是您从九十年代开始认识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特别多的这个艺术界的朋友。嗯，当时的这个北京的文化生活，包括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头？
进入很容易，那时候有几个朋友在亚美读书，然后你认识一个，一下子全认识了。那个时候人家也没什么事儿了，就都很穷。那个时候算是我有钱，他们很穷，所以吃饭肯定是我请客，坐车肯定是坐我的车了。然后反正我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也有。然后我先跟冯梦波、刘伟、曾方志、方礼军什么这些人都经常什么见面喝酒啊，什么玩儿。反正我一直就是朋友嘛，就算是他们的有钱朋友。我说这个是因为没几年是这个事情完全的反了，
颠倒过来
了，我那么穷光蛋，就是。
后来翻现在方力钧一幅画可能就超过你。
别说陈方志那就更。
当时你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因为摄影艺术和他们这个绘画艺术还是有一些。可以
对
话的地方。
我们都对艺术感兴趣，摄影也是艺术。我们就属于一种艺术摄影。
那你们当时一起讨论的东西，
讨论各种各样的东西。毕竟我还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也有很多次对西方的好奇心也是往我这边来得到满足。而且我那时候有开始拍纪录片嘛，也拍他们的，拍在北京那个时候有意思的人的一个。20分钟的一个小短片，就拍他们那个生活状态啊，就不仅是画家，还有作家，我不是还拍王小波、余华，还拍那个什么金星啊，什么那些。因为西方对中国不了解嘛，就这些人是西方人最想不到的，就但西方人想不到中国会有这样的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媒体可以宣传一个人，除非是中央台。所以这些人虽然是小范围，在周围也有很多人认可了，但是都是很另类的，都是很特殊的人物，非常有才华。所以这些人是代表中国是很牛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找这种人。
同时也有一些国际化的视角和视野。
但有价值的东西很容易国际化，没价值的东西你怎么传播都传播不过去。这个价值是没有国界的。
刚才说到那些，包括那些艺术界的朋友什么的，就让我想起啊，吴文光老师也上过我们节目，就是讲那个当时拍《流浪北京》嘛，《流浪北京》他拍摄的那些对象后来的命运，大部分人可能都出国了，然后当然也有回来的。
对对。
其实很相似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状态。
对对对，
对，可能很多人都问过您，就是那个汪小波生前唯一的那一个视频是您拍的吗？当时是怎么想到？
那个时候张元在拍那个《东宫西宫》，那是汪小波的小说嘛，那我去找他了，然后我就拍了，就这样。那个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还没看到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是买不到的，只有一些书摊上一些盗版，但是那没有发行在国内。那个我认识以后，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后来我就开始关心他的，就开始看他的东西什么的。
那次拍的时候还没读过他的东西。
没有。那当然，人家这个介绍，我知道他在写，比如说就关心一些同性恋，一些特别另类的人物的那个，然后他风格也很独特，就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有意思，然后再去采访，就可以跟大家讨论很多的话题。他也是，他是理工科的背景嘛，所以他脑子很清晰啊，所以我觉得跟他交流是很顺畅。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聊外国文学，也可以跟他聊同性恋的事儿，可以跟他聊政治，跟他聊宗教、建筑、城市的容貌，他什么都感兴趣，长知识。
他的确是兴趣非常广泛的。
黑色幽默肯定是的，不过我自己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黑色幽默，可能过一些年就能想起来。不过你要是在这个黑色幽默之中生活的时候，你的幽默感就没有了，得等它过去以后才会有的。
90年代中后期，老安逐渐把创作方式从拍摄照片转到拍摄视频和纪录片，他说自己也是赶上了新一波的技术发展红利。
首先是一个技术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自己能够买到一些质量还能过关的摄像设备，在那之前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后来设备越来越好，正好我也赶上了那个数码摄像机不断在发展的那个时代嘛。我记得一个 G 的硬盘要10000多块钱，然后你一个 G 能干嘛呢？就是那个是快速硬盘，是要不然剪辑不了，老卡什么的。哎呦天哪，那些年那个是浪费了很多那个精力
和钱。
钱别说了，那精力也很多。然后现在你随便你买个设备都非常成熟了，就是不用想太多，连手机都比他们那个强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代价，但是我们毕竟是拍了一些别人没拍的东西。
对、我在想，如果没有您，没有吴文光导演这些人，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影像资料留下来。
不过只有官方的嘛，就是大媒体的那些。其实我那些东西我还没拿出来，我还现在在开始那个数字化，因为都是袋子嘛。我那儿有几千个小时的东西，我想慢慢在整理的。
天啊，是个宝库。
现在只有几个是建完了的。
您做这个纪录片这块儿，拍过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题材是什么？
我纪录片是也比较杂吧，因为我一开始我拿摄像机跟照相机一样，我不是那个纪录片的概念，就是有个剧本或者要想一个讲一个什么故事，没有，我就随便拍，就是反正吸引我的东西我就拍了。在拍了很多素材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共性嘛，或者就会发现一些规律。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就拍了很多孩子。为什么拍了很多？我不是因为我要拍孩子，是因为在马路上有很多孩子，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外面玩，不像现在都看不到了，都在学校或者在家。而且他们玩是基本上是演戏，孩子在外面就有就演故事嘛，就是那个状态是跟欧洲的像40、50年代你们看那些老的黑白电影。也是那些小孩在外面演戏的那个感觉，像偷自行车的人或者四百下呀什么的，那些好像就跑了，就那种放开的，就是离开家谁也不管你的，你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呢，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剪了一个片子，但是这都完全是之后的事儿。后来因为我对艺术什么音乐我什么都感兴趣，因为什么开始拍摄像， 就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结合我所有的兴趣，又有摄影，又有文学，又有音乐。
嗯，当时开始去做创作，就是辞掉。
九九年我辞职了，对。
当时怎么决定辞职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到90年代末期00年我也可以比如说做摄影摄像也可以找一些活儿什么的，这是在80、90年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媒体里面，也不是什么，就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除了自己想干的还有一些可以挣点钱的过程，但是我已经是经济基础比较好，也有买房子有车什么，所以我也不是那么担心那个收入的问题。
那九九年当时辞职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计划吗？是要做一个
计划，就拍东西嘛。我想跟朋友一起合作啊，什么想法很多。那时候也接了一些活儿，我先跟倪萦合作几部电影，像吴俊东啊，还有小人王洋洋。
然后得说艺术，从东方到西方，给你的感觉是这男的特想了解你。他不想跟你上床，特别特别间接迂回。
这段洪晃的台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它出自电影《无穷动》。《无穷动》在拍摄过程中，有几位女性演员和导演大量的即兴发挥，老安就在这部电影中担任摄影。
八卦一下那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媒体问的洪晃的台词，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都没用上，
是吗？
你能想象这几个人这么一聊天都疯狂的不得了，我们就在那个张涵志家里就梦了一个月，然后怎么这几个女的整天发疯，一边发疯一边拍，
但那多少还是个剧情片嘛，是吧？
对，所以我多多少少给那个就是有一个老公有什么有一个外遇什么的，但这个就是为了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做一个能够上线的电影，但实际上目的不是那个故事无所谓的，就是其实不重要，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有价值在他们里面的发挥，就是说的话讲的故事什么什么的，因为他们都很精彩，讲什么都很精彩。
我从来没见过电影是这么拍的。
对啊，套路之外的那种做事的方式，就是我比较讨厌套路。就已经拍电影已经都很累了，我觉得我不喜欢拍电影，不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你是导演就是将军，就像调兵那个就打仗的那种，就想好了以后就要实现，就挺乏味的，就是。我喜欢就边做边发现，就是像那个电影，包括。五穷洞也是那些故事都是自发的那个，所以我觉得你边拍边笑，我就有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克制，因为那个大笑那个像双帮，哎呀太好玩了，像这种我就比较有意思。后来我跟彭磊也拍了几个电影，都是那种很随意的，就没太多的剧本什么的，就没什么压力，就
然后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在这生活四十多年的外国人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大陆嘛，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好奇心一直维持吧，就是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变化特别快，所以老有新鲜的东西。我每次回去看我妈回意大利嘛，觉得那边还是那样，我周围的那建筑也好人也好，除了外国人多了，刚离开一个月回北京已经都变了一大股子。
这么剧烈吗？
对，所以我觉得我刚这些我摄影文学什么都在这儿不是最好的地方，而且它是唯一的还没有在世界上没有童话的一片地，因为别的地方多少少都是童话的，哪怕日本哪怕韩国哪怕那个印度啊，中国是唯一的比较另类的，所以我觉得最有意思嘛，在这个全球化世界看一个另类的能有怎么样的那个绝招。
那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挺多，现在寿命长了挺多，有100年的那个利用时间，所以有一些大事儿可能是跟我没多大关系。如果你考虑在一个历史的视角，百年千年可能这不是个坏事，如果考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耽误了，因为这些事儿那可能不是个好事儿。 所以就包括很多经历了六十七十八十年代，觉得自己的生活确实耽误了。就是停止高考，很多的事情都干不了。然后你一到回复了，你已经多老了。
那个，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些变化就是世界可能又开始在收缩，大家开始变得保守，然后开始变得有些对立。
其实你要说这种感觉，多多少少都一直有一点。像有一次一个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个警察说的，就提醒了我说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所以这一点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也不是。虽然现在跟世界的那个来往更多，中国人出去的很多，进来的人也很多，但是还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总是被区别看待的这种感受，你一开始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的确初来乍到外国人，但是你在这生活了四十多年之后，这样会不会
烦？我在我的最好的朋友圈子里就已经没这个感觉了，人家也不把我自己当一个外人。就是即使现在在意大利也是这样的，像我小的时候没外国人，我包括我学中文的时候，威尼斯见不到中国人，一个都见不着，现在满街都是
温州人是吗？
所以当然意大利朋友九十多是温州，那温州人挺多的。你想我现在米兰那房子楼下洗衣店是中国人，有四个中国饭馆，酒吧全是中国人的，还有做美甲的，反正全是中国人。你想我小时候哪有的，这一个不管是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本地人，这是唯一的最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现在觉得挺老外的，我感觉是挺老外的，有点格格不入。
还是回中国吧。
是，我是说你生活那么多年，而且是最关键的那些年，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来的嘛，所以长相就归长相嘛，就是。
也是在奇虎小词典里，我记得有一个挺让我喜欢的小故事，就是你说到给你女儿写那个民族的时候，写汉的时候。
我女儿是入户口的时候，在沈阳入户口，人家毫不犹豫的就写了汉族。但是我一想那个她爸爸就是我，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像我妈是意大利北部的，我爸爸是意大利南方的，但是他的姓氏在意大利没有，就他一个，就他一家，当然在西班牙特别多，所以我应该说我的血统是意大利北方、意大利南方和西班牙混合的。我妻子妈妈是满族人，那爸爸虽然写的是汉族，但是姓金的，而且长得就像韩国人。一个朝鲜族，一个满族，一个西班牙族，一个意大利族，加起来汉族。我就说好了，就是现在这个汉族会越来越多，那就比较好玩那个。
然后他身份证上写的姓就是你的。
对，用一个译音的方式，所以他是六个字，名字两个字，姓四个字，就完全是译音，看着像新疆人那种名什么的。尤其是汉族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姓氏。
感谢你给中国的汉族增加了一个姓，
增加了一个姓氏。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王家猫制作，声音设计王家猫。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